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2回。韩立听了厉飞宇的话，实在是无语啊！这小子恢复的也未免太快了吧？刚才这还要死要活的，转眼间又嬉皮笑脸了，还真是个情绪化的家伙。不过韩立还是一副打破砂锅追问到底的样子。你真得放弃张秀儿了？看到他被别人抱在怀里也无动于衷？厉飞宇本来嬉笑的神情马上变得冷酷无比，他充满杀气的冷冷说道：谁敢用手碰张姑娘一下，我就剁了他的爪子。我死之后的事我也管不了了，但我活着的时候，张秀儿姑娘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他的话语声似乎能把人凝结成冰啊。韩立望着厉飞宇变得有些霸气的脸庞，肃然无语，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忽然厉飞宇身上气势猛然一收，又回到了嬉笑模样。他对韩立突然眨了一下眼睛，嘿嘿大声说：怎么样，我刚才的气势够足吧？是不是霸气横生，一代枭雄本色，让你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马上立起效忠之心呐？韩立被他这番话给弄得有些哭笑不得了，刚被他前面的话说得有些感动，但后面几句话又立刻把他自己打回了原形。韩立狠狠地瞪了他一会儿，咬牙切齿地说道：枭雄，我看你更像狗熊。厉飞宇不在乎的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的畅快，似乎对他能一时镇住韩立而大感高兴。韩立却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在对方笑声中突然淡淡的说道：先前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那我如今再慎重问你一次，如果丧功的话，我还可让你多活许多年，这样一来呢，你就能和张姑娘一起生活好久，你就不再考虑一下吗？韩立的笑戛然而止，他的脸色沉了下来，眼中爆射出几缕金光，直直盯着韩立，没有开口回话。可韩立呢，神色如常，一点异样的表情都没有，只是用清澈的目光回视着对方。足足一盏茶的功夫后，厉飞宇才把眼中的神光收了回去，脸色好看了一点。韩立啊，你不是不知道，我绝不会考虑自动散功的事。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他强颜欢笑，话语里还有几分恳求的口吻。更何况你认为我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庸人，张姑娘还能看得上我吗？这句话厉飞宇说的有些自嘲的味道在里面。韩立默然了，把头转向一边，沿着小路往厉飞宇来的方向望去，静静的看了片刻后，开口沉声说道：既然你拿定了主意，我以后也不再劝你了，你快回去吧，希望你和张秀儿姑娘真的能成就好事。厉飞宇听到韩立此话后，脸上立刻喜笑颜开，他使劲的拍了拍韩立肩膀几下：嘿，好兄弟，这几句话我爱听啊，也是今天听得最高兴的话了。那好，我先告辞了。他随后身形一跃而起，几个起落后就消失在了小路的尽头，人已变得无影无踪。哎呀，好痛啊！韩立忽然紧捂起肩头来，刚才厉飞宇那几巴掌竟然偷偷的用上了内劲，让他的肩头此刻高高的肿起，如同小红馒头一般无法碰触，这下吃的苦头着实不小。哼，这个臭小子为了报复我揭开他的痛处，竟然用这种方法报复我，哎呦，真疼啊。韩立一边呲牙咧嘴的想着，一边手忙脚乱的从怀里掏出疗伤的灵药，解开衣衫敷在了肩上。哎， 好不容易善心发作一次，哼，竟然落了个这么个下场。自己啊，还真不是做好事的料，还是回去领悟法术去吧。这次的暗算，也只有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才找不回来了。韩立有些不甘心的想到：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此后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韩立这个时候已经18岁了。在这期间呢，七玄门迫于野狼帮的不断蚕食，终于正式对其宣战。从此在两股势力的交接边缘处爆发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冲突，有不少和韩立一同进山的伙伴也葬身在这些争斗中，这让韩立感慨不已。谷外的大钟也因为伤员的增多而被敲响得格外频繁，这倒让韩立练习了不少高难度的救治技巧，使他在医术上有了大大的进步。不过即使有了韩立的妙手回春，还是有不少的中高层纷纷落马，他们要么战死在当场，要么伤势太重死在了半路之上，连给韩立救治的机会都没有啊。但也因为如此，双方都有不少青年高手崭露头角，坐上了那些陨落之人的高位。比如说野狼帮的五煞三鹰两豹，七玄门的七杰双雄等人就是其中最出名之人。厉飞宇就是双雄之一，他因亲手斩杀对方紫衣掌旗使一名，已经做到了外任堂副堂主的高位，可称得上是位高权重啊。而且和张秀儿的感情也在飞速的发展之中，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韩立知道此事后只能轻轻的叹口气，他不知道厉飞宇做的是对还是错，毕竟他不是厉飞宇，没有身临其境，是无法体会其中的是非对错。不过如果换成他，让他眼睁睁的看着心爱之人投怀送抱与他人，韩立自问无法做到。但明知自己就要死去，还要去娶对方，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魄力。因此啊，韩立只能装聋作哑，毕竟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个亲疏远近的。厉飞宇是自己的好友，当然要稍微偏向他一点了。另外，最近发生了另一件至关重要之事，也牵扯了他大部分的心神，让他更无法分神顾暇此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韩立啊终于学会了御风诀这门法术的使用。御风诀也和天眼术一样，也是辅助型法术，只能在施法者身上自己使用，不可以用在他人身上。不过它的实际用途那可比天眼术强得太多了。施展御风术之后，这韩立就会感到啊，自己身轻如燕，脚尖轻轻这么一点地，就可轻易的窜出数丈之远而毫不费力。而这种在陆地上高速飞奔的美妙滋味，和把一切都轻易甩到身后的感觉，让韩立如同上瘾般的，每日里都要在山谷内狂奔个五六遍才肯罢休，让他大过了一把轻功高手的瘾。当然这种加速的效果和罗烟步又大不相同了。罗烟步这门秘术那讲究的是见缝插针，化不可能为可能，在短距离内以耗费大量体力来实现加速，这种步伐在狭小的地方施展最为奇妙。而御风诀则不同啊，施展之下除了不停的消耗微量法力外，并没有任何体力上的负担，可以啊任意的奔跑，绝不会出现体力不支的现象，并且这种加速的效果会一直维持到法力消耗完毕或施法停止御风诀为止。因此啊， 一般被低级修仙者用来长途跋涉或赶路之用，可以说是低级修仙者外出避讳的法术之一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自从学会了御风诀之后，对其他两种法术定神符和驱雾术兴趣那就更加大了。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他们上面，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御风诀那样突然领悟透彻了而茅塞顿开。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钻研后，韩立意外地发现无法施展这两种法术，也许并不是他自身的缘故，而可能只是施法的外部条件并不具备。定神符按书上所说是一种符咒，必须使用事先预备好的法符才行，因此韩立以前一直用附近镇子上买来的黄纸，在按书上的符号图案用毛笔描绘出所谓的法符出来。虽然书上并没有说绘制法符图案需要用什么涂料，但他回想起莫大夫那张银色符号的法符，自然就采用了银粉这种贵重的奢侈品。这种颜料啊，有没有效，韩立并不知道，但最起码从外表上看起来，这些自制的法符和书上的示例那是完全一模一样啊。可惜啊，仅仅外表一样还是不行。韩立使用咒语来催同这些法符的时候，那法符上的符号并没有像莫大夫使用的时候那样发出耀眼的荧光，也没有其他奇异之象发生，可以说他的施术彻底失败了，并让他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窘境。因为他不知道施法的失败是因为咒语或掐诀姿势的错误，还是因为法符制造的不成功。但经过了这次研究之后则不同了，通过深入查询各种相关资料和有关法术传说之类的书籍，韩立终于发现修仙者所使用的法符肯定不是他们这些凡人所认知的普通纸张和颜料随便绘制而成，而应是由修仙者们之间特有的某些材料制成的，说不定啊，制作的时候还需要某种特殊的方法。因此即使他在咒语手势上都无懈可击了，但施法还是不可能会成功。至于驱雾术也是同样道理啊。韩立以前他认为啊，驱雾术嘛，随便找个东西就可以当做靶子来施法，所以掐诀念咒驱使的对象都是家具或者是刀剑之类的常见之物，当然没有丝毫的效果。但如今被符纸之事一提醒，他才明白过来，这驱雾术所驱使的肯定不是普通物件，而应是修仙者们使用的特定物品。于是韩立把从莫大夫那里得来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包括什么引魂钟、合尸斩、七鬼噬魂大法所用的那七把银刃等物品，都当成了驱雾术驱使的对象实验了一番。可惜的是还是没有一样东西能被施法成功，这让韩立大失所望啊。看来驱雾术驱使的也不是这些法器，应该是别的什么东西。既然知道问题的大概根源所在，明白没有相应的物品不可能施展出定神符和驱雾术，韩立就把注意力从此上面移了开来，反而打起了把武学秘术和几种法术相结合使用的主意，打算以此来迅速提高自身的实力，在短时间之内呢，使自己更上一层楼。有了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之后，韩立啊， 又开始了自我磨练的艰苦之旅，并且很快的就略有小成。经过一番尝试之后，他终于把罗烟布和御风诀融合到了一起。说是融合呀，其实只不过先施展御风诀法术在身，再运用起罗烟布在后而已。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协调与搭配必须要控制好，否则极易出错。为此费了韩立不少的心神和功夫啊。但这样一来，就把御风诀原来不擅长辗转腾挪和罗烟布移动时太耗费体力的缺点都渐渐的给完善了，并且使他在移动换位之间呢，犹如电光雷火一般，只见其影不见其人，在身法上更加的是神出鬼没。随后不久，韩立啊又在火丹术的使用上也有了自己的独创之举。原来火弹术的小火球出现之后，施法之人呢应该靠自身的法力推动，把火球弹射向目标来杀死敌人，这是法术的原本用法。但韩立觉得不以为然，韩立认为啊，依靠法力飞射的小火球速度太慢了，是个轻功高手就可轻易躲过，这让他在江湖厮杀中受到不少的限制，显得有些呢华而不实。因此啊，他干脆使用火弹术时只施法一半，当火球出现后就不再把它发射出去，而是利用其无物不毁的特性，把它当作一件短小的神兵利刃控制在手上加以使用。这样一来，凭借他已改进的极限身法和他手中的高温火球，韩立现在自信他可轻而易举地击杀任何的高手。有了这些倚仗之后，韩立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了，不必再要为自身的实力不足而发愁，现在他总算可以底气十足地去兰州解毒了。这个时候，韩立的长春宫也在每天把灵药当零食来吃中悄悄地进入了第八层，让他的法力又大涨了一截啊。单论法力的深厚浅薄，此时的韩立已经超过了原来肉身尚存时的于子彤，但要说法术掌握的多寡和实际的斗法技巧，他还是骑着马也赶不上以前的于子彤啊。毕竟那于子彤在家族修炼法术的时候，上有长辈给予指点，下有同门可供切磋，可比韩立这种半瓶子醋强得太多了呀。韩立不知道这一切情况，就算知道也并不在意，他本来也没自大到以为学了这一两手粗浅的法术就可以和真正修仙者相抗衡的地步。他现在的敌人还是以世俗间的江湖人为主，因此韩立的心情很不错。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找个借口离开七玄门下山的时候，这野狼帮啊突然提出了要和七玄门和谈的要求。这个消息一传来，让七玄门这边是一片哗然。要知道最近一段时间都是野狼帮在冲突中占据了上风，一直压制着七玄门塔呀。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对方怎么会突然的要和谈呢？会不会有什么诡计在其中啊？这引起了许多人的狐疑。一时之间，七玄门内同意和谈以及不同意和谈的声音纷纷响起，各个高层呢也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李飞宇就是其中坚决反对之人。由于同意和反对之人的声势都差不多，无法争辩个高下出来，最后还是由王门主拍板决定，先和对方谈下再说，如果条件不太过分的话就握手言和，若是太苛刻的话那就继续争斗下去。这种 摊稀泥的方案虽然不能令两伙人都满意，但也是唯一的折中之法，也只能如此了呀。这个方案一出来，厉大师兄气的是三神暴跳啊，他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他要继续战斗下去，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他的英雄梦想。可是他哪知道，野狼帮岂是他这种头脑简单的武夫之人可以对付的？野狼帮到底有没有阴谋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3回。